今天是父亲节，所以现在像在座的做了父亲的，或者很快要做父亲的，或者是将来要做父亲的弟兄啊，父亲节快乐！更重要的，我的祷告就是，这就是神的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做父亲的岗位上面，好好的活出天父的形象，做我们儿女的榜样。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其实我们不光是看第一章，我们会整个约书亚记里面一些重点里面看，但我们集中在第一章里面。约书亚记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书，在旧约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前面它是五经，就是犹太的律法，后面我们说是历史书，但在犹太人的正典里面就是先知书。犹太人基本上就把旧约分成律法、先知跟圣卷三个部分，所以约书亚记其实就是把两个旧约的重点，就是律法跟先知连着一起，好像一个桥梁一样，它承继了律法，也开展了先知书，所以它不断的在约书亚记里面重复有关于上帝的律法，然后教训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活出律法所塑造的一个人生。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就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摩西代表律法的时代的时候已经结束了，现在一个圣的时代开始。在约书亚记我们知道他们正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有圣的挑战，他们更加要回想以前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去埃及，给他们什么命令，让他们在圣的条件里面可以继续的上帝所差遣他们的所完成的使命。那同样昨天其实下个星期其实我在广东花堂正大，我也听见有报告教会可能也要进入另外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的地方是有限，所以人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们看现在我们坐的人很快这个会堂就坐满了，坐满了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走，所以我们要想怎么去回应这个挑战这个需要，所以教会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不是先知，不能说预言，我不知道大家打算怎么样，但肯定不会跟现在有一点点不相同。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里面是怎么样的，其实他们不太清楚，只有十二个摊子去看过，出来的时候十个说怎么样，不要去，一定死，只有两个说进去。新的环境，新的社工，新的挑战，我们要预备好迎接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这段经文刚好就告诉我们，给我们是指引，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未来。第一，我们看见我们要以听命顺服为态度啊，这是很重要，我们也听命顺服为态度。那我们看见在圣命记跟约书亚记有很多很相似之处，只要我们看约书亚记一开始那一段跟圣命记看不见颜色是有些困难，但基本上是一样的啊。约书亚记这样说，凡你教讲只要讲所踏之地，我都叫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然后就是那地方。到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你要必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然后我看《圣命记》十一章，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必归于你们。然后讲到什么地方？25节，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叫他所说的是惧怕惊恐领导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那两卷书差不多是一样，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其实很多学者做了一些研究，就是说《生命记》影响了以后，我们叫前先记书，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书啊。所以《生命记》是神学的理论，是神的吩咐，是原则，要怎么怎么做啊？神已经说了怎么做。但《约书亚记》跟以后的历史书，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演绎，就是说。生命记是原则，后面的就用历史的一些事件来告诉我们同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不光是看见原则，我们还看见一些例子啊，一些榜样。约书亚记就是这样。所以生命记的重点就是听命就蒙祝福，反叛就带来咒诅，很简单。你听命，神就祝福就来；你叛逆的时候，咒诅就来了。我们看《生命记》11章16节，啊，我们一起读好吧，16节跟17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变你的正。我们再到26节到28节，看啊，我啊，这是生命记所讲的。然后我看约书亚记1章7节很清楚，约书亚记1章7节就是约书亚记一开始就是说你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那小心一点，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们无论往那里去就可以顺利。18节，无论什么人回背了你的命令，不听从你的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们只要刚强壮胆。那时候看见约书亚记这个很重要重点，就是我们要听命，我们听神的命令，还要顺服。这是我们侍奉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重要首要的一个真理，也是约书亚记的主题。那跟着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很熟约书亚记的故事啊，里面所提到的就把这道理表现出来。那我们看过约旦河，其实过约旦河他们过的时候有没有船，什么也没有，他们看见的，我们想象一下，在约旦河啊最宽阔的地方，你看过去好像海一样，要怎么做？他神就吩咐他们约柜给那边人抬着进去。进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桥梁？没有。有没有船？没有。但就是神的吩咐，因为他们听，当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分开，听命。然后当他们去到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要预备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做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想怎么想了想到没不合理的一个动作，要他们守割礼啊，固然可能，在旷野里面，他们很多人没有受割礼，就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吩咐，里面很多不听话的人，所以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摩西就约书亚就要他们守摩西所定下来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做回神指明的一个标记，就是要他们守割礼啊。你 我们这样看就可能是啊、哦，那是好的，就让他们每一个人要洁净他们，让他们可以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是吗？但我没有有没有想过，他们面对的是一些很大的一个仇敌，很强壮的一个仇敌，就是迦南地的人是又高又大，又凶猛。然后我们就受了割礼之后，有一段时间你不能打仗。我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呢，雅各的儿子怎么样去杀死当地的人呢？他们就骗他们说，你要娶我的妹妹很简单，只要你们好像我们一样要守割礼。你记得那一段吗？当他们受了割礼以后，然后他们开始疼痛，雅各的儿子就做什么？把他们杀了。所以你看看，你正在要打仗，什么时候？难道他们过约旦河以后，啊，那边的人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的吗？不可能不知道，是吗？突然间我走进你的家，带了很多人进了你的家的时候，啊，你以为我来跟你拜年了？所以他们一定看到他很紧了，然后呢，看见这些人受割礼以后就不能打仗，这样做是不是很危险呢、啊？你有没有想过很不合理、啊、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要他们受割礼？难道他们不知道那是很危险的吗？神就要他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现在是他们去打仗还是神去打仗？顺命顺服。然后我们看他怎么攻信利未哥、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又高，城墙又大，里面的人又很凶。他们怎么做？很简单，神叫他们围着耶利哥城走圈，每天走一个圈，安静的走。然后最后一天、第七天，他们就怎么去走了一圈，大声呼喊，然后城墙就掉下来。我们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感恩那个很神迹的启示，但我没有想过那六天他们傻瓜一样围着人家的城墙就走啊走啊，那耶利哥就看他、啊、这是傻瓜干嘛了。但他们听话，所以前面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他们听话，所以神为他们征战，不是他们征战，是神去啊。 God is a warrior， 神就是那个打仗的人，我们只是与他同工。但再跟着看他们要攻进一个很小的一个埃城，非常之小啊，北耶利哥根本没有的北，在耶利哥旁边，但他们打输了，死了很多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人叫阿甘，阿甘不听话，但阿甘不听话连对整个群体也陷在咒诅里面。整个约书亚记告诉我们，听话顺命，神就祝福，神就赐福给我们；反叛叛逆的时候，就会遭遇咒诅。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下一步下个挑战我们怎么处理？不是我们想了就算，不是我们说了就算，不是我们做了就算。我们今天在一个属灵征战里面，我们遇到的挑战我们根本不能承担，但现在不是我们去打仗，是耶和华神在打仗，向这个罪恶的世代、魔鬼掌权的世代去宣战。我们只是与他同工，所以第一，我们要学着聆听、等候他、听命，不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主张。顺命，神就赐福；反叛，我们就失败。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说我们寻求神的心意，但我们常常说，我常常说，而不是我们，我常常说，假如我们没有预备好听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免伤和气。只要你找到神的旨意要你这样做，但你就不听话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倒不如说、哦、我里面有说我没有听过。 所以不要寻求神的旨意，除非你愿意立志顺服。那小声一点，不要把我这个录音放在网上，就说雷牧师说不要寻求神的旨意啊，那不是对，要后面那一句，假如我们还没有预备要听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更好。其实不光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寻求顺服神的旨意，好像选择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配偶啊，甚至大很大的事，教会 要做什么大的事，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所有事情是从小事开始，在最小我们个人的事里面，我们有没有听神的旨意，有没有顺服。很多时候当我们顺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小的事的时候，可能带来不方便，也可能带来一些损失，甚至带来一些危机。我们看看约瑟就是这样，他因为听话，然后最后发生了什么事，给人关在牢里面去。在我们人生里面，可能很多小我们认为不太大的事啊，我们可以哎不太大的事可以不听神的话，这次我说了算，我们不听话带来什么后果。虽然我们听话可能有些不方便，甚至有些损失，但我们就学习到忠心。在小事上不忠心不听话，怎么可以在大事上面忠心更听话了？很多时候我在神学院做老师的，有些弟兄姐妹来找我，就问我一个问题哈，最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要我全时间侍奉，进神学院里面念书，然后去做传道人。那我可以说我听过很多我的学生的故事，我也有我的故事，每一个人神呼召的故事都是有不同之处啊，所以我很难说啊，你听到神的声音，那是你听到神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啊？但很多人就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只要我清楚神一定是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是什么可以放下，但现在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要问你，你是神学院的老师，你一定知道，那你这样问我，我一定这样告诉你，你回去祷告。因为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从神而来，还是你自己有个很特里面出来一个感动要去读神学啊，读神不一定是读神学就是做传道人，我也就说，但你要全时间侍奉，我真是不知道。但通常我会问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要放弃很多，放弃了一些我们现在工作可能放下来，很多人看为很好的前途进到教会里面侍奉啊，要做很大的牺牲。所以我明白为什么弟兄姐妹他们这么小心，要问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清楚就是神带领的时候，正是神吩咐他这样做，一切事情不成问题。因为天上的牛羊是上帝的，金子是上帝的，银子是上帝的，他会供应。但听错了，这责任自负，所以大家很小心是对的。但通常我也会问，但我们要在大事上面学习听命听从神的吩咐，在小事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做了？我会问你，每天有没有奉献一些时间来与主亲近呢？就是你每天的灵修是怎么样，我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又会问你，在每个星期每个月你的收入里面，你有没有忠心的去奉献？这是小事，你也做得不好的时候，这小事你也不愿意去做好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把你人生一个重要的确定投掷上去了？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你现在说你要选择一个不同的人生的方向，你要选择一个不同的 lifestyle， 一个不同的生活，一个传道人的生活，一个充满压力啊，也很多工作，然后到最后可能没有什么人称赞你的工作啊，我不是说的很负面啊，也有做传道人有很多神的恩典在里面，但 我所说的，这是一般传道人所面对低收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背后的批评，永远很长的工作的时间，我永远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里面的压力是多大，是一个很大的确定你要走上这条路，但在你每一天也不愿意奉献一些时间与主亲近，每一周每一个月不愿意把你收入的部分奉献给神，而这是神的吩咐，你不能做到的时候，你说你可以把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奉献给主，你开玩笑吗？你开玩笑吗？一切从小开始，在小事上面我们不能忠心，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大事上面神告诉我们做更大的事？不要忘记律法怎么说，生命就这样说，顺服带来神的赐福，叛逆带来神的咒诅。第二方面我们会看见，就是我们要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座标。在希伯来文献里面很常出现一个我们叫文学的手法，我们叫首尾呼应。什么叫首尾呼应？就是在 一卷书或者一段里面，前面所说的看结尾所说的是一样，互相呼应的时候，就是这就是整篇整卷书或者整篇第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七节出现就这个字，不可转向左向右，然后最后一章二十三章第六节也同样出现这个字，不可向左向右。那这是个动词，那动词叫顺，顺这个字是转来转去的意思，转来转去的意思。但这个片语在只出现在这两节里面，仅转就右没有出现过，只出现在这两段里面。那让我们看见作者是很有心的，是这样的编排，就是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放在第一章，然后放在第二十三章，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不可偏离左右，转来转去，不可以偏离是什么？前面说是一切的律法，所以不可以偏离神的律法，不可以偏离神的律法是约书亚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律法就是神的话语，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圣经，神终极的启示，那是我们的人生跟侍奉的坐标。我们一生要过一个为圣经所塑造的一个生命，圣经是我们最重要的坐标，没有了神的话，没有了圣经作为我们坐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了我们人生的方向，转左转右，然后这个转左转右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那我们就得不到神最大的祝福。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从埃及去迦南地，其实是一个很短很短的一个路程，只要你去个圣地你知道，但问题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兜了四十年的圈，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偏离了神的话语，偏离了神的律法，没有了他的坐标，然后就在旷野里面兜来兜去，进不了神的祝福。所以这个坐标当我们今天 来看的时候，今天有点像我们的 GPS。 那当大家你把一个去一个地方你不知道的地方是怎么去的时候，你 set 了你的 GPS， 你有没有发觉有些时候呢 GPS 的反应比较慢？那我不敢说你的反应比较慢，我就说 GPS 反应比较慢，可能要左转的时候它迟了一点，那你就过了，那怎么办？你会怎么办？ 继续看下去，因为你的 GPS 最后会把你带回去，对吗？虽然走的路不同，时间多了，但最后你一定回到那一点，回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圣经就是我们的 GPS， 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 GPS， 它会引导我们的人生，最后回到神要我们去的目的地。我们看以色列人有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就是他们被掳之前，他们被掳之前，他们忽略了神的律法，他们拜偶像，行不义的事，以致他们迷失了他们的方向，他们连自己作为神子民的身份也遗忘了，最后引致灭亡。但在他们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南国犹大有一个很短的时间，他是有个复兴的啊，整个国家复兴的。是什么时候？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为什么有复兴？因为约西亚王在圣殿里面重新寻到律法术，然后他让他的国民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遵守律法，禁止拜祭偶像，然后迷失的以色列人就归回在神的赐福底下。在被掳归回的时候，文士以斯拉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宣读了神的律法，然后他要百姓立约遵守，带来了整个民族的复兴。约书亚时代，以色列人要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是一片未知之地，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去过，他们需要一个坐标，他们需要一个 GPS， 那个 GPS 是什么？就是神的律法。我们看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一章第八节是这样说，只要刚强大大壮大，遵守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一切律法。然后第八节，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今天我们有没有听见当时约书亚所说的话？在缤纷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天进入一个未知之地，但我们知道也是神所应许给我们之地。我们不知道每一天我们会遇见什么人什么事，但我们可以肯定每一步有神的带领的时候，他会引我们进到恩典里面。就好像教会现在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会是怎么样？我们的挑战就是地方不够，很多事工被影响，我们要考虑要怎么做，找另外的地方，还是改时间，还是怎么做？我们需要一个 GPS， 我们需要一个坐标，我们需要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引，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好好的谨守遵行他的律法，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最美好的祝福。约书亚记不断的重复神律法的重要性，叫我们不要偏离。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坐标，我们不要偏离它。所以我们个人的研读圣经，向主日学，读一些神学的课程，那是重要，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律法，以神的律法成为我们人生的坐标。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事情所影响，我们看错了，我们本末导致的，我们追求一些外面的依靠，代替了我们好好的看圣经。就是我们看见啊，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看看在外面有什么人，有什么书，有什么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的，固然那些是有帮助，但往往就是我们看那些材料， 跟那些人谈话取代了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的好好的看啊，其实神的话语有很多很丰富的教训，只是我们没有看得深入，没有看得清楚。那最后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以神的使命为首要，以神的使命为首要。这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验性发生。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二节开始，那我们看见很有趣的，为什么有两个支派要留在河东那边？那在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约旦河以色列的右边的右边，不觉得说右边，东边，东边，那东边呢有一个东边的警戒，我们叫 border 啊，有两个，有一条约旦河啊，约旦中间下面就有个加利利海，下面就有个死海啊，就两个眼睛一样，然后这约旦河就分开了。啊，现在在啊河的西边就是以色列，河的东边是什么国家？大家知不知道？约旦，约旦啊。然后呢，尼泊山呢？尼泊山其实就约旦的。啊，我在尼泊山里面看过，在东边是沙漠，这是约旦。在西边我看的时候，哇，绿色的，一边是泥陶一样，但一边是绿色的，所以看见就是神的应许基地。我又想起摩西在尼泊山看上去的时候，哇，心里面就不知道怎么有什么感觉。他一生所追求的就进到神的应许基地，但最后就要看一看，进不了去啊。在尼泊山里面，你看见很清楚的两个分店，一个是东在东边，一个是右边。但为什么有两个支派哈，流便跟加的跟马来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要留在东边呢？原来是在民数记三十二章里面有说，这两个支派去到约旦河的东边已经感觉啊不错，因为约旦河的东边小小的地方其实也不错，比起在旷野好很多，因为最起码在河边的地方他们可以耕种，他们也可以养一些牲畜，所以他说已经不错啊，比起他们在旷野里面兜来兜去每天都吃玛拿，最起码现在在水边已经很好了，所以河东其实也可以定居下来。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河的东边没有什么迦南人，基本上他们可以生存。但过了河那一边啊，摩西就是说神应许是流奶与蜜之地，谁知道？我没有去过，但我肯定知道这十二探子里面十个回来说不要去啊，这个我记得。所以我就想一想，留在河东不是更好吗？啊，你们很有意向的人，你们很想去打仗的人，你们很想进入应许基地的另外九个半支派，你们进去，我们留在这里就好了。这是人之常情啊，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我的儿女不需要去打仗，只要我去打仗的时候，我的儿女可能会没有了爸爸，所以我留在这边挺好啊。河东之地已经不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他们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放弃了神的应许跟吩咐。那这样做其实打击了整个民族的一个志气的，所以摩西就对他们发怒，指出探子去了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已经灰心丧胆不愿意进去，你们现在再来一次你们是干嘛的？我们看看民数记三十二章第十节，当日耶和华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出来的二十岁以上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以撒雅各启示是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很清楚专心跟随我，唯有基尼喜族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的跟随我。因为这样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然后所有在埃及出生的全都不能进去，全都死掉。摩西就指责那两个支派的人，他们不想过去，就对他们说，谁知你们起来接续你们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随，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得众民灭亡。那问题就是你们这样做的，让其他人也不过去，所有不过去的时候，你们所有人在灭亡。这个故事是这样来。然后我们看见这约书亚记，他在说，那固然后期神开恩，让他们的家人留在河东，他们的男人过去打仗，打完仗征服了迦南，他们回去。那这是神给对他们开恩。但后来我们发觉，在历史里面，河边的两个半支派，很快就跟当地的居民同化，拜偶像。在被掳的时候，他们是最先被消灭的。那两个支派是最先被消灭的，因为他们为神征战的时候，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不是以使命为先。这是历史的教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进入了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以神的使命为先，还是以自身的利益行动为先？我记得有个很有经验的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是在一个宗派里面，我们叫 superintendent， 就好像现在我们叫在圣公会里面主教里面，就是牧师之上的监督的位置。他在一个牧师退休会里面，牧师参加退休会，我们宣道会刚过了，我们的退休会就上星期刚过了我们退休的时间，所有同工在一起，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呢？固然也谈论教会的发展其他东西，但他突然间发觉很多同工都讲了同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了侍奉的时候用太多时间，就影响了我的家庭，让我也没有时间跟我太太好好的在一起，也没有好好的跟我的儿女在一起，我就感觉我很不对，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很不对，我没有顾念他们的需要，我是不是要开始考虑一下教会有些事情我不要做，还是什么什么。那个同工在听，他坐下来听，他很感受那些牧师他心里面的挣扎，他很感受，因为他本身是个牧师，虽然他现在做了一个监督的位置，他曾经是牧师，他现在也牧养就是牧师，但他心里面越来越没有平安，越听越没有平安。所以后来他就站起来，他说，弟兄们呢，我心里面很不平安，我知道大家的挣扎，因为作为一个牧者，你永远不能满足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然后我能越来越多的社工明白，也明白你跟绝对家人的不公平，你爱是你的家人，这个我明白。但跟着他说，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当你选择进入这个基业里面，你应该知道你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只要你清楚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应该放在第二位？虽然他好像说的没有什么人情，但他说的其实有真理的部分。你看有人都做医生的，做警察的，做消防员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职业是怎么样，他们选择进到他们职业里面。你看这个医生，他一定不会每周38小时工作，他们要当值 在晚上，突然间有需要，特别一些做产科的医生，在人家要生孩子的时候，难道你可以说你 office hour 才生，其他时候就不要生吗？他选择进入这个职业，他知道他要付上代价。为什么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不想清楚？神的使命第一。当你说你亏欠了家人的，为什么不想一想，你每天用了多少时间去寻找你的娱乐？你每天用了多少时间在网上 browse the web？难道你不可以把那些剪下来陪你家人吗？你可以说就是你每天除了睡觉以外全都放在教会里面吗？难道你不可以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你家人的需要之下吗？我可能我知道我的侍奉是很忙，其实我真是很忙，我 每一周工作7天啊。当过来到我的小孩已经大，不是小孩了，他们最我最小的要26、27了。但他们小的时候，我也是做传道人。那师母很好，他负了我应该负的责任啊，我对他很亏欠。但我们能够明白，当那一天，我们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知道。The package 就是那是我们要付的代价，只要我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不走上去。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时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面对的是河西的很凶的敌人，也加上内部的矛盾，为什么他要过去？唯一的原因就是对面是神的应许，神应许的给他祖先，叫他们承继的神的福气。当他们进到那地方，那流奶与蜜之地，不光是他们安居乐业，更加他们站让侍奉上帝，然后使万国因他们的见证得福。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我要使你的后裔多于天上星星，海里的沙，你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的人生也是，虽然约旦河东边更是人居住，但那不应该是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是神子民的身份，神的子民要祝福万族。所以我们要憧憬我们人生的态度，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使命的首要，神的福气就临到我们中间。教会生存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要扩建天国，栽培门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要不断回想这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我们个人的梦想，不是传道人，不是执事的梦想，乃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上帝的应许。教会要成为我们所在的地方一个很大的祝福，成为灯台。上帝的应许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门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今天我们有没有紧握上帝的应许，盼望天国完全的降临在人间？教会今天进入一个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面是充满了神祝福恩典。其实在过往跟大家相处，我要看见神祝福我们的教会啊。我刚开始十多年二十大家带动，可能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个人啊，17年了。教会两个语言在一起聚会，人数大概70到80个人。今天你看看，我上次我在广东花堂，今天我在这儿，我看见神的福气。但大家知不知道，大众可能讲清楚，就当时 当双语的聚会要集思会，当时你在集思会里面是吧？确定要分开的时候，人员不高兴，人离开。好，但希望神祝福他们，继续在神的国里面。所以当时的领袖是不容易的，他们跟我谈，我鼓励他们，不容易的。但你很清楚，我们使命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方便，虽然可能有人不满意，但我们清楚圣经这样教导，教会要发展，我们就去。几年以后，你看看今天，我肯定说，还没有分的时候，假如还没有分，你在那边你怎么做？啊，我看最多做140个人，不可能多过140个人，已经很急。但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再过，我孝顺神的恩典，很快我们这150个人，那还有说广东话的人呢？当我们做应许的确定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以圣经为我们的坐标，然后以神的事为先。以赛亚书第56:7这样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去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有方向的，我们的人生就是要侍奉你，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去建立永恒的天国。也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跟你的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调教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人生再一次对准着你，对准着永恒的目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